请我们翻到《撒母耳记下》第十五章，我们来看第十节。亚沙龙打发探子走遍以色列各支派，说：“你们一听见脚声，就说亚沙龙在希伯伦作王了。”亚沙龙在耶路撒冷请了200人与他同去，都是诚诚实实去的，并不知道其中的真情。亚沙龙献祭的时候，打发人去将大卫的谋士基罗人亚西多福从他本城请了来，于是叛逆的事派甚大，因为随从亚沙龙的人民日渐增多。然后我们再看第31节，有人告诉大卫说，亚西多福也在叛党之中，随从亚沙龙。大卫祷告说：“耶和华，求你使亚西多福的计谋变为愚拙。”大卫到了山顶敬拜神的地方，见亚基人故师衣服撕裂，头蒙灰尘来迎接他。然后我们看第16章20节，亚沙龙对亚西多福说：“你们出个主意，我们怎样行才好。”亚西多福对亚沙龙说：“你父所留下看守宫殿的妃嫔，你可以与他们亲近。以色列众人听见你父亲憎恶你，凡归顺你的人就更坚强。”好，我们的圣经呢，暂时先读这么多。大概是大卫60岁的时候，结果呢，他最爱的，可以说是他所有的儿子里面最像大卫的，可以说一面非常的优秀，非常的俊美，而且实在说来真的像他父亲的，就是亚沙龙。结果没有想到呢，亚沙龙造反了。你知道本来亚沙龙杀了他的哥哥以后，那么按理来讲呢，他不能回来，他逃到基述呢有3年之久，最后呢我们知道因为约雅的帮忙，所以从中帮忙的最后呢牵线的结果，那么终于亚沙龙回来，那回来的最后呢还是造反了。所以经过了10年以后，我们刚才所读，我们今天下午所读的那个诗篇第41篇39篇，很清楚，大概就是那一段的时间，从50岁到60岁的时候写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说到了神管教的一个最高潮，因为现在他亲生的儿子要革他的命，亲生的儿子造反。那么圣经特别讲到他们叛逆的事派甚大，那么其中最重要最引人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本来有一个忠于大卫的一个很重要的谋士。所以我们读到12节，亚沙龙献祭的时候，打发人去将大卫的谋士基罗人亚西多福从他本城请了来。那么后来有人就告诉大卫说，亚西多福呢也在叛党之中，这是他做梦没有想到的。因为本来呢亚西多福是完全忠于大卫的，可以说完全站在大卫这一边，而且他是谋士，所以大卫呢很多的计谋，很多的意见都是听从这个亚西多福的。所以等到大卫一知道说这个亚西多福也在叛党之中，他已经知道这是神的手了。大卫就祷告说：“耶和华，求你使亚西多福的计谋变为愚拙。”所以后来我们就知道亚西多福是有了一些计谋。那么结果呢，果然就像拿单所预告的，你既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那么谁完成了这件事，谁应验了这句话呢？主要就是因为亚沙龙听从了亚西多福的计谋。那么亚西多福是谁呢？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你不认识亚西多福，你就不会看出来为什么神的手很明显在整个事情上。那首先我们要问，谁是88？如果我们来看大卫犯罪那一段，那么你就读到第几章，我看应该是第11章，到第11章的时候第4节，有人说 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八十八。所以八十八的父亲是谁呢？是以莲。我想这一点要记住了。然后呢，我们知道有一个人名叫亚西多福，那亚西多福又是谁呢？那现在我们需要再看23章。那么你看23章这里面讲到一些大卫的勇士啊什么等等，所以普通大家看到这里一定跳过去的。但是你不要忘记，很多时候你跳过去呢，就忽略了一些很重要的资料。比方说这里面有一句话很重要的，让我们知道说这个亚西多福呢到底是谁。所以呢，现在我们可以读23章34节。马家人亚哈拜的儿子以利法列，基罗人亚西多福的儿子以莲。好了，如果八十八的父亲是以莲，那谁是亚西多福啊？亚西多福当然是他的祖父，所以他的祖父当然知道发生在八十八的事情。所以不知道为什么他做了大卫的谋士，结果呢，现在他参加了叛党，结果呢，他就给了计谋。那么大家可以了解，那么当然他等到他知道他的孙女受伤害以后，那么很明显的后来我们知道说，就是根据于他的计谋，亚西多福的计谋，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大卫可以看得出来，最后呢果然有一些事情就应验，就是拿单对他所预告的一些事就果然应验在他的身上。所以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身边他最重用的一个谋士，那么最后呢可以替亚沙龙出一个主意，结果所有关乎大卫最后神的手怎么样没有离开他，那么最后的应验是借着谁来应验？就借着刚才这段故事很清楚的应验。好，所以这件事情我想应该看得很清楚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第十五章，就是撒母耳记下第十五章第十三节。有人报告大卫说，以色列人的心都归向亚沙龙了。大卫就对耶路撒冷跟从他的臣仆说，我们要起来逃走，不然都不能躲避亚沙龙，要速速的去，恐怕他忽然来到加害于我们，用刀杀尽合成的人。王的臣仆对王说，我主我王所定的仆人都愿意遵行。那于是王就带着全家的人就出去了，但留下10个飞兵看守宫殿。王出去，众民都跟随他到伯莫赫就住下了。王的臣仆都在王面前过去，基利提人比利提人就是从加特跟随王来的600人也都在他面前过去。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有几件重要的事情发生。那么首先呢，我们特别读到23节，本地的人都放声大哭，众民尽都过去，王也过了希伦溪，众民往旷野去了。所以等到他知道说亚沙龙造反，而且没有多久他要来到耶路撒冷，所以等到大卫逃亡的时候，很明显他是先往橄榄山方向走，所以一面呢走一面哭。所以第30节呢，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一面上一面哭，跟随他的人也都蒙头哭着上去的。那么为什么往橄榄山走呢？因为最后呢要从橄榄山要通到旷野去，通到犹太旷野去。所以等一等我们要注意那条路到底是怎么走的。最后呢我们知道大卫到底逃到什么地方去，所以等一等我想我们就很清楚。不过在逃亡的路上，尤其是上橄榄山的路上，有好几件事情发生。第一件呢，就是撒都和抬约柜的利未人也一同来了，那么将神的约柜放下，亚比亚他上来等着众民从城里出来过去。那么这个时候呢，很明显的他们要带着约柜和大卫一同流亡。那么25节，所以不要忘记啊，虽然大卫现在在神的手底下很沉重， 但到底你能看得出来，等到急难来的时候，你能够试验出大卫的心来。王对撒都说，你将神的约柜抬回城去，我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倘若他说我不喜悦你，看哪，我在这里，愿他凭自己的意志来待我。所以最后呢，我们知道说约柜没有和大卫同行。如果大卫稍微有一点的私心的话，只要约柜到哪里，他当然就受约柜的保护。那在这个时候，他知道他是在神的手里，他知道他是落在神的手里。所以你看见吗？他知道什么叫做人的手，什么叫做神的手。只要是神管教的手，那这个时候呢，你就看他能不能相信神，明白吗？如果照着人的感觉来说，那现在大卫开始流亡了，那么最好呢，现在约柜和他一起流亡，可以说壮大声势，起码不管怎么样，神与他同在，约柜与大卫同在，这不是很美好的解释吗？没有，从这里你就看出来大卫在神面前的光景。所以他怎么说呢？他说，你将神的约柜抬回去，我在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所以如果有一天他回来了，就证明蒙恩了，而且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他巴不得有一天再见约柜，巴不得有一天再见居所。但是问题要问神答应不答应。如果神答应他这样做，神不答应他也愿意顺服。你看，这个就是完全服在神管教的帐底下。很明显的那个灵是完全顺服的灵。他知道现在他的儿子要割他的命。过去是扫罗追赶他，现在他亲生的儿子要追赶他。所以到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他能看见神的手，而且他能敬拜神的道路。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所以你从这里，你只要看到大卫的反应，我想就可以看出来大卫这个人。不止这样，到了第16章第5节的时候，那么大卫到了巴户岭，见有一个人出来，是扫罗族基拉的儿子，名叫示每。他一面走一面咒骂，又拿石头砍大卫王和王的臣仆，众民和勇士都在王的左右。示每咒骂说，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啊，去吧去吧，你流扫罗全家的血，接续他做王，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将这国交给你儿子亚沙龙，现在你自取其祸，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那用今天台湾很流行的话，就是示每向大卫呛声，很清楚的，是不是？大声的向他呛声。从前他是王，他不敢说，现在呢，他敢对他说了。那么而且说的话当然很难听呢。那么希路亚的儿子亚比筛呢，对王说，这死狗岂可咒骂我主我王呢？求你容我过去割下他头来。王说，希路亚的儿子，我与你们有何关涉呢？他咒骂是因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大卫又对亚比筛和众臣仆说，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命，何况这便雅悯人呢？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人咒骂，就施恩于我。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往前走，示每在大卫对面山坡，一面行走一面咒骂，又拿石头砍他，拿土扬他。王和跟随他的人疲疲乏乏到了个地方，就在那里歇息歇息。然后我们知道有一首诗篇，就是在旷野他歇息的时候他写的，那么就是63篇。我们好吧，看一下63篇，诗篇第63篇。那如果大家只看见那个标题的话，可能很困惑，大卫在犹大旷野的时候做了这诗。那现在问题就是，会不会他第一次早期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他逃避扫罗的时候也是在犹太旷野啊？那会不会是那个时候写的呢？所以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让圣经的本文来 做注解才可以。所以呢，如果我们仔细的看一下，你知道很清楚，就第十一节就告诉我们，但是王必因神欢喜。所以可见这个时候大卫已经做王了。大卫有两次流浪，第一次还没有做王，那是逃避扫罗，因为扫罗要寻索他的命。那这一回他已经是王了，但是他的儿子要寻索他的命。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这一个诗篇的的确确是大卫当他从橄榄山然后翻过山以后就到了犹大的旷野。那么就在他歇息的时候，他写了诗篇63篇。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到底那个时候是大卫他的心路历程是什么样子的。所以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第63篇。我还是读给大家听。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不要忘记啊，他刚刚把约柜打发走的。如果约柜和他同行的话，他不需要说我渴慕你，因为现在有了距离了，所以就产生了渴慕。如果约柜老早在他身边，他不会有这个祷告的。所以你看见吗？他的确爱慕神的同在。如果你真的与神的同在，真的有交通很甜蜜的话，弟兄姊妹，一分钟的分离都不能叫你忍受的。我还记得我们一共有3个孩子，小的时候呢，那么中间的是女的，大的当然我们对她很大的期待，所以她被责打的是最多。但是女的呢，我们就觉得不要她用杖来对付她，所以呢，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对付她。那么有一点非常好，就是平常的时候啊，我们和女儿之间的交通就非常的好，就非常的好。所以呢，因着那个交通没有间断，所以很自然的，我的女儿就宝贝我们中间的关系。比方说有一天呢，忽然间啊，她就说：“爸爸，你能不能蹲下来？”我说：“你要做什么？”他说：“我要吃你的鼻子。”那么这个他要吃我的鼻子，其实这是个很亲热的表示，所以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交通是非常非常亲密的。所以等到我们要管教他的时候，我们不用杖，我们有一招是他一定要服下，一定会服下来的，就是我们不理他。那如果平常我们的交通本来就是很疏离的，乐得那再好不过，这样我乐得清净，不像现在的小朋友，现在小朋友恐怕一天到晚就看那个手机啊，一定去玩他的东西。所以如果你不在最好了，但是不是，因就是因着我们平常的关系非常的亲密，所以等到我们一不理他的时候，你看见很稀奇，没有多久他就悔改了，没有多久他就认罪了，因为他不能忍受。如果那个交通亲密的话，他就知道说失去自由才知道自由的可贵，那失去父母的笑脸才知道父母笑脸的可贵。所以这一招为什么有效，为什么有用，那就是因为你必须建立在一个假设上，那就是说父母和亲子之间那个感情，亲子间那个交通是不能间断的。如果稍微有几分钟的疏离是不能够忍受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刚刚把约柜打发走，如果他约柜在他面前，他何必说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还没有多久，弟兄姊妹，他思念的乃是神的同在。所以我们要知道啊，同样是跌倒，同样是犯罪，但大卫你看他道道地地是一个活在主面前的人。所以每次我们要解释大卫，每次我们要懂得这些诗篇，一定要进到他的感觉里面才可以。所以第二节他说，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你看曾如此，明白吗？那个这个圣所是什么呢？圣所当然他是指着约柜说的。他在大卫的城的时候，他在锡安山的时候，他当然常常去瞻仰过他的面容。所以我在圣所曾如此瞻仰你，我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你生命更好，我的嘴唇 要颂赞你。弟兄姊妹，这怎么不叫做颂赞的祭呢？颂赞的祭不是指着把赞美献给神，颂赞的祭，因为祭一定是受过伤的，所以现在借着这个环境，你看见说十字架的刀好像割在大卫很深很深的地方。这一次寻索他面的不是扫罗，寻索他面他最看重的，他最舍不得的，在所有的儿子里面最像他的一位。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能说，我的嘴唇要赞美你，这个叫做赞美的祭，叫做颂赞的祭，这一点要记得。在平常的时候大卫可以说我一天赞美神七次，但这一天很难赞美，是不是？儿子都要你的命，你还能赞美吗？现在前途茫茫，根本不知道怎么样走，他一面走一面哭，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他说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着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因为你曾帮助我，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我心紧紧地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但那些寻索要灭我命的人必往地底下去，他们必被刀剑所杀，被野狗所吃，但是王必因神欢喜，凡指着他发誓的必要夸口，因为说谎之人的口必被塞住。所以弟兄姊妹，你从来不知道，从来不懂得什么叫做大卫颂赞的祭。现在大卫在流亡的途中，根本还不知道明天会有什么要事情发生。他休息的时候他说我在床上纪念你，那天晚上他一定睡不着的，他说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那这个是什么呢？这就是大卫，是逃难的大卫，再一次逃到旷野去。那旷野是他最熟悉的地方，你记得吗？14年他躲避追杀他，躲避他追赶他寻索他命的扫罗，现在呢他落在神管教的手底下，他知道他完全的顺服，所以你看他一点没有怨，一点没有恨，在这里你一点都没有感觉到，有一点的祷告，但是很稀奇的，你可以看出来这是大卫的灵。所以如果我们不懂得这背景，我们读这篇诗篇呢，我们没有太多的感觉的，但是感谢主，的的确确在那个时候呢，你看见大卫在旷野的时候他留下了一首诗。那么到底他这个路怎么流亡，怎么逃亡的呢？我们要看看地图。所以呢我们还有一张是第四页这个地图。那么这个地图呢，当然从耶路撒冷出发了，耶路撒冷当然我们知道说就是到了橄榄山，那么橄榄山以后呢，大概是往耶利哥这个方向走，所以才是犹大旷野嘛，明白吗？那么然后呢，你如果仔细去读那圣经里面的记载，那么起头的时候啊，他等在渡口，那么希望呢在耶路撒冷能送回一些消息，但是最后呢他得到的消息，你赶快过过渡口，意思就一定要到约旦河那边去，因为没有多久以后呢，这个消息就传来，就是说亚沙龙呢要追上来了。所以那条路呢很清楚的，大概呢就是到了耶利哥，然后经过犹大的旷野，慢慢就往北走。那往北走，最后我们知道他到了马哈念，所以那个渡口呢一定是亚当城这个渡口，明白吗？那么大家还记得亚当城的故事吗？就是说他们以色列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不是分开了吗？那么明明他们在耶利哥附近，结果呢你看那次一定类似地震的事情发生，结果呢板块一动，最后那个水就一直往上推，推到哪里？就推到亚当城。那么亚当城呢是一个有名的渡口，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呢从幼发拉底河，过了幼发拉底以后一路南下，然后到了世界的附近，他左转他就过了约旦河，那个渡口什么地方呢？渡口就是亚当城。 那么后来大家还记得吗？这个亚伯拉罕的孙子，那就是雅各。雅各流浪的时候，不是从伯特利然后到巴旦亚兰去，他多半也是从亚当城那里就渡过了河。所以他自己告诉我们说，我过河的时候是一个人拿着杖子过了这条河，但是回来就不一样了。他过河的时候，圣经说太阳下山了，等到他要回到这一带的时候，圣经说太阳升起来了。但是不要忘记，等到太阳升起来，你看雅各比从前干得更清楚了。你再注意看一看，雅各不是同样的雅各，雅各已经变成瘸腿的雅各，因为他经过比努伊勒，神在大腿窝上摸一把。所以所有的故事都是发生在这一带，这是马哈念，你记得吗？这个雅各呢，为了讨他哥哥，结果他就把他自己就分作两队，因为他看见天上啊有天军也是两队，所以他自己也自然分了两队。所以这个地方叫什么呢？叫马哈念。那么今天呢，如果大家有机会到约旦去的话，这个马哈念呢是和宾威勒是很近很近的。所以如果大家到了宾威勒，你就发现说这个马哈念就在旁边。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有两个土堆，考古的土丘。那么一个土丘呢，现在考古学家证明说应该是马哈念，还有一个呢应该就是宾威勒。所以当时雅各和神摔跤就是在马哈念这一带。那么在大卫以前，你记不记得就是扫罗他的将军不叫亚尼尔吗？他就扶植了扫罗的儿子叫做以非波设。那么这个以非波设呢就做了以色列的王，他首都在哪里啊？首都就在马哈念。所以马哈念呢在大卫以前已经是首都了。所以现在呢有消息告诉大卫说，你要赶快过约旦河，因为没有多久以后亚撒龙果然就追来了。所以最后呢，他本来要想和约押他们一起出战去战争。你知道大卫啊一定是和他的子弟兵一同进入枪林弹雨，所以大卫很得人心啊。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有一个人也是这样，那个人就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大他的确得着士兵的心，因为他从来没有说你们去打仗吧，我还后面休息，没有。他一定是身先士卒，他一定做他们的榜样。他是先进入枪林弹雨，然后所有他的子弟兵就跟着他经过枪林弹雨。所以大卫也是这样。所以后来呢，大家去求大卫，你不能出征，因为你是一个太大太大的目标了。所以最后呢，我们知道说就让大卫就等在马哈念，然后呢约押和其他的人就出去和谁打仗呢？就出去和亚撒龙打仗。那么亚撒龙的战场在哪里呢？是以法莲山地，不要忘记是过了约旦河的以法莲山地，不是约旦河西的，是约旦河东。在哪里我们不知道，但是等一等我们就知道到底有什么事发生。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不知道他在马哈念待多久，所以大概如果没有计算错的话，总共他逃避他的儿子最少是一年到两年。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他写了好几首诗。所以呢，如果我们看第一章的表里面，这个管教的杖，你看见他最少第三篇、第四篇、第五篇、63篇、28篇、25篇、38篇、61篇、62篇、109篇、143篇。那我想弟兄姊妹，我们这一次只是点到为止，我们只给弟兄姊妹牵个线。所以等到大家回去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花另外的一年好好的把这诗篇一首一首的读过，而且好好的默想过，好好的每个字都查过，其实是非常方便的。你知道啊，这个四部真呢，他曾经写了一本书叫做《大卫的宝藏》The Treasury of David。那么他是把150篇呢，每一章每一节都仔细的查过，你可以完全照着他来做的。而这个东西现在是在 public domain， 意思就是说你上网你一定可以找到，你一定可以，就是没有找到翻译的当然。那么你找到英文的，你找到英文以后，你把我们现在所介绍这首诗你好好去读一读，那么你好好的就把那个里面每一个字每一个句都好好的查过。那不要忘记大卫的诗，如果我们能花一年把它好好读过， 那才真正的明白，才真正能进到大卫诗里面的感觉。所以这一次因着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只能抛砖引玉，我们只能够稍微点到为止，如此而已。所以呢，我想在这诗篇里面呢，我想我们就拣选其中的三篇，我们很快的稍微看一下，然后我们大概就知道说，在那个时候大卫大概学一些什么样的功课。我们看第三篇，诗篇第三篇，诗篇第三篇，你看这里说大卫逃避他儿子亚沙龙的时候做这事，所以这个题目很清楚了，也很醒目，所以你看内容的话很清楚，这个很明显的就说出那个时候他躲避亚沙龙他的心情，还有他怎么样在神面前倾心吐意。所以第三篇，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被儿子革命，被儿子追杀，叫他抬不起头来的，但是他能够说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耶和华，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救恩属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弟兄姊妹，这些百姓都造反了，这些百姓完全站在他儿子这一边呢。但是你看，一面说救恩属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千错万错，他们都是神的产业，都是神当初托付给大卫的。但是因着大卫失败的缘故，大卫现在蒙羞了，现在神的手在他身上非常的沉重，这些百姓们就离弃他了。但虽然这样，一次是神的产业，永远是神的产业，一次受托，永远受托。所以大卫在苦难的时候，大卫在被弃绝的时候，他能为仇敌祝福，他能够说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所以这个是那个时候写的。那么刚才呢，63篇我们已经读过了，我想我们为着时间的缘故，我们好不好再看一下25篇。25篇，耶和华，我的心仰望你，我的神啊，我素来依靠你，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他又学了等候的功课，你记得吗？他从前在旷野里面就等候了，而一等就是5年，这一次不知道等了什么时候。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耶和华，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因为这是亘古以来所常有的。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耶和华，求你因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纪念我。大家记得吗？他50岁的时候犯的罪，他说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耶和华，求你因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纪念我。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他没有错，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耶和华，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很清楚的，一再你看见大卫认罪，他自己知道他完全落在神管教的手底下，因为我的罪重大。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主。下面一句话非常宝贝，耶和华 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就够了。如果就在旷野里面，如果他被追赶，如果他能够享受神的亲密，耶和华与敬畏他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络里拉出来。求你转向我，连续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我心里的愁苦甚多。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求你看顾我的困苦，我的艰难，赦免我一切的罪。求你查看我的仇敌，因为他们人多，并且痛痛地恨我。求你保护我的性命，搭救我，使我不致羞愧，因为我投靠你。愿纯正正直保守我，因为我等候你。神啊，求你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愁苦。弟兄姊妹，他自己是愁苦不错，但是他所关心的是以色列，他所关心的是全民，他所关心的是神的产业。所以求你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愁苦。这些百姓未尝没有愁苦，这些百姓跟随亚撒龙未尝没有痛苦，这些百姓弃绝大卫未尝他们没有愁苦。所以这个时候，神啊，求你救赎以色列，脱离他一切的愁苦。所以这是另外的一篇诗篇，我们能够多多少少知道大卫那时候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感觉。好，我想太多了，我们再选一篇就可以了。38篇第一句话就叫你想起第六篇的话，这个和第六篇第一节是一模一样。你记不记得这个大卫他告诉拿单说我有罪了，他承认罪，然后下面呢，很快的神就很快答应他，神赦免他，但是呢，你不至于死。所以意思就是说他有一个病。所以在六章里面你看见一开始就是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那一次呢，不要忘记他犯罪了。那么这一次呢，他仍旧在神管教的手底下。所以你再读下去的话，好像那个病啊一直没有好的，不会因着这个病死，但这个病好像一直在他身上，明白吗？所以你就看见许多时候病是神最好的仆人。那因着这些病，你知道大卫就学了很多很多的功课。然后第二节，因为你的箭射入我身，你的手压住我。那这个是一面是身体的，一面是精神的。就是今人来说，他的儿子追杀他，就等于神的箭射入我身，你的手压住我。因你的恼怒，我的肉无一完全。这里肉是真实的肉，意思说这个你不能完全把它凌然解了，不能，这是按照字面来解释的。因你的恼怒，我的肉无一完全，因我的罪过，我的骨头也不得安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个罪的果子还一直继续在那里，到现在不错他没有死，可是那个病还在他身上。第四节，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因我的愚昧，我的伤发臭流脓，我疼痛大大卷曲，终日哀痛。我满腰是火，我的肉无一完全。我被压伤，身体疲倦，因心里不安我就哀恨。主啊，我的心愿都在你面前，我的叹息不向你隐瞒。我心跳动，我力衰微，连我眼中的光也没有了。我的良朋密友因我的灾病都躲在旁边站着，我的亲戚本家也远远地站立。那寻索我命的设下网罗，那想要害我的口出恶言，终日思想诡诈。但是呢，下面他学了功课，13节，但我如聋子不听，像哑巴不开口，我如不听见的人，口中没有回话。你看见吗？十字架现在在正面上给大卫有一个正面的带领， 当然免不了的，你要听见很多很多闲言闲语，明白吗？你如果完全没有人会说你的话，如果你坐在宝座上没有人会说你的话，现在你下了台了，现在你落难了，每一个人都要落井下石，很清楚的。所以如果你光听这些话的话，你根本不能过日子。所以现在呢，他学一个功课，塞耳哑口闭眼，这就是十字架的功课。所以我如聋子不听，像哑巴不开口，我如不听见人口中也没有回话。耶和华，我仰望你，主我的神啊，你必应允我。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从人的面前转到神的面前。我曾说，恐怕他们向我夸耀，我失脚的时候他们向我夸大，我几乎跌倒，我的痛苦常在我面前。什么叫跌倒呢？就是我要回话。在这个时候，很少你不回话，很少不为自己表白的。我要承认我的罪孽，我要因我的罪忧愁，但我的仇敌又活泼又强壮，无理恨我的增多了，以恶报善而与我作对，因我是追求良善。耶和华，求你不要撇弃我，我的神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拯救我的主啊，求你快快帮助我。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那许多首诗篇里面一首。所以这里我们多多少少能够感觉，能够知道那个时候大卫大概经过了什么。所以很多的诗篇呢叫做病榻上的诗篇，特别是大卫受管教的时候，你看见吗？大概自从他犯了罪以后，这个病一直跟着他十年之久，好像都没有好。但是不要忘记啊，等到神的手一拿开，他的病就好了。所以我们要问，什么时候神医治他，什么时候他的病好呢？完全看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他是不是真的完全自卑，那个伏在神大能的手下。那么时候到的时候呢，神会叫他升高的。好，现在我们再回到撒母耳记下，我们再看另外一段的历史。那么到了这个第十八章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他的部下呢，跟随他的人呢，要兵分三路，要去讨伐这亚沙龙。但是亚沙龙呢，要的他父亲的命，没有问题。现在两个人呢，都通知在哪里？通知在约旦河东。所以第十八章第一节，大卫数点跟随他的人，立千夫长、百夫长率领他们。所以可见不是很少很少的，起码神还留下，为他留下一些人。大卫打发军兵出战，分为三队，一队在约雅下，一队在希路亚的儿子约雅兄弟亚比筛手下，一队呢在加特人以太手下。那大卫就对军兵说，我必与你们一同出战。军兵却说，你不可出战，若是我们逃跑，敌人必不介意，我们阵亡一半，敌人也不介意，因为你一人强似我们万人，你不如在城里预备帮助我们。所以后来他就回到这个马哈念城里面去了。王向他们说，你们以为怎样好我就怎样行。你看现在大卫是个柔软的大卫，这个像王吗？你看现在很容易听取别人意见，你只要一个自负的人，一个自视很高的人，从来不听别人的，没有耳朵听别人，他总是吩咐别人讲话，要叫别人耳朵听，他从来不听别人的。所以一个人如果到一个地步，他能听而能够接受意见，而这些提供意见的人好像比他位阶还要低，那就证明什么？证明现在大卫的的确确经过这些苦难，你看见大卫越来就越成熟了。所以呢，你们以为怎样好我就怎样好。于是王呢就站在城门旁，那这个城门当然指着什么呢？指着马哈念城门说的。那军兵或百或千的挨次就出去，你看圣灵描写的非常非常的生动。那王嘱咐约雅、亚比筛和以太，就三个首领说，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待那少年人亚沙龙。王为亚沙龙嘱咐众将的话，兵都听见了。这是父亲的心，儿子要革父亲的命，但在这个时候他求他出去为他征战的那些首长，求他们 放他儿子一马，求他们宽待那少女亚沙龙。那结果亚沙龙大家都知道啊，他经过以法莲山地，刚好呢经过了一个森林，这个森林刚好是橡树。那么不要忘记啊，这个亚沙龙最特别地方什么地方，就是他的头发，明白吗？换一句话说，如果要讲亚沙龙特点的话，那就是他的头发。他头发长的一个地步，每年最后都要剪的，然后有多少重的，而且还俊美，以色列人没有一个人能赶得上他的。但是不要忘记，最后亚沙龙怎么死的？亚沙龙就死在他的头发上，这可以说是亚沙龙的特点。但是最后叫他致命的就是他的头发。所以神就安排他经过什么呢？经过橡树，他的头发就绕在上面，然后骡子呢就走了，结果他就挂在天地之间。这是亚沙龙的结局，明白吗？好了，等到后来他们报信给大卫的时候，现在我们看大卫的反应。所以呢，第31节，就18章31节，古示人也来到了，说有信息报给我主我王。因为那个时候大卫呢是等在哪里？等在城门口。耶和华今日向一切兴起攻击你的人给你报仇了。王问古示人说，少年人亚沙龙平安不平安？古示人回答说，愿我主我王的仇敌和一些兴起要杀害你的人都与那少年人一样。王心里就伤痛，上城门楼去哀哭，一面走一面说，我儿亚沙龙啊，我儿亚沙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亚沙龙啊，我儿我儿。这一段话，弟兄姊妹，如果你能体贴启示这本圣经的人圣灵的感觉的话，弟兄姊妹，这里有一句话说，我儿亚沙龙，我儿哈沙，我恨不得替你死。大卫恨不得替亚沙龙死，大卫没有办到，但是大卫所预表的那一位办到了。我们都是亚沙龙，我们都是背叛，而且我们今天科技到一个地步，您看见吗？可以说我们的头发就是今天高度发展的科技，各方面就给我们看见说，你看今天人的的确实是按照神的形象来造的。特别到了21世纪，你看见说今天人出去旅行的时候可以靠 GPS， 今天有各种的方法，你看见今天人所享受的是什么？是最高的科技。所以这个应该是21世纪人的特点，是不是？如果是的话，为什么后来亚瑟龙被挂在天地之间？严格说来，亚沙龙最能代表他的是他的头发，但是最后他死在哪里？就是头发卷在橡树里面，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骡子走了，然后他挂在天地之间。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人类的命运，我们应该被挂在天地之间。你不管今天人类的科技各方面怎么样发达，不要忘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今天最像神的就是人，人是万物之灵。所以你看见在很多地方，人能够发明，人能够想出许许多多来，像最近不拿诺贝尔奖金的物理学家，他们发现 LED， 就是说今天你在这个很黑暗的时候，你那个光是好像白天就可以看见光一样。那弟兄姊妹，这个发明有什么了不起呢？这个发明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这两天不是刚好有一个像铁达尼的船不是沉掉了吗？有几十个人在海里面，如果是过去的话，你根本看不到他们。现在为什么看到他们？因为他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 LED， 那个在黑夜里面就像在白天里面一样，结果他们就蒙了拯救。所以想想看，今天有 iPhone， 今天有 iPad， 为什么？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但是呢，人背叛神，人说神已经死了，人要神退位，我们不是像亚沙龙一样吗？那结果呢？不要忘记，许许多多的难处就是因为今天高科技所给我们带来的苦难。 所以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人类背叛神的结果，就好像经过一个橡树最后悬在天地之间一样。但是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是真的大卫，他说亚撒龙啊，我儿亚撒龙，我替你死。他不是我恨不得替你死，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就为我们悬在天地之间，挂在十字架上，他拯救了我们，他爱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亚撒龙的故事其实是我们的故事。所以不要忘记，这是父亲的心啊，我儿亚撒龙，我儿亚撒龙，我恨不得替你死，亚撒龙啊，我儿我儿。等到大卫这样哭儿子的时候，你看见下面第十九章，这是很动人的一段。有人告诉约雅说，王为亚撒龙哭泣悲哀，众民听说王为他儿子忧愁，他们得胜的欢乐却变成了悲哀。世界上很少有这样的事的，你看见吗？那日众民暗暗的进城，就如败阵逃跑惭愧的民一般。王蒙着脸大声哭嚎说，我儿亚撒龙啊，亚撒龙，我儿我儿。约雅进去见王说，你今日使你一切仆人脸面惭愧了，他们今日救了你的性命和你儿子妻妾的性命，你却爱那恨你的人，恨那爱你的人。你今日明明的不以将帅仆人为念，我今日看明，若亚撒龙活着我们都死亡，你就喜悦了。这是一针见血的事，但这是非常矛盾的一幅图画。但是不要忘记，虽然大卫被追赶，他知道他落在神的手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就在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有没有因着亚撒龙被杀他高兴，还有没有说从明年开始我可以回到耶路撒冷去，没有。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已经60岁的大卫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所以下面呢，约雅就安慰他，就鼓励他，现在你当出去安慰你仆人的心，我指着耶和华起誓，你若不出去的话，今夜必无一人与你同在一处，这祸患比你从幼年到如今所遭的更深。没有人认识他像约雅一样。于是王起来坐在城门口，众民听说王坐在城门，就都到王面前。所以你看，这是大卫，这个不大像过去那个战士大卫，现在已经快60岁的大卫，看得很清楚的，变得很容易听别人的劝告，一点都没有错。如果他这样继续哭他的儿子的话，那么他怎么对待这些人呢？他们明明打了胜仗，结果他们满面羞惭。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故事只有大卫有的，这个故事只有圣经里面有的。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说神在这里到底做了什么，但是感谢主，最后我们都知道说，终于呢，他们把大卫迎回去了。所以很多人就到了约旦河这边，就把大卫接回去。所以最后呢，最高兴的一件事就是他终于见到约柜，他终于见到神的居所。所以说到这里的时候，你就看见神的手自然的就松开了。神的手松开的时候，有一篇诗篇大概可以告诉我们说，当主伸开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所以一面大卫回到了耶路撒冷，他重新坐在那个宝座上，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经过了10年的管教，因着他伏在神大能的权下，到了时候神叫他升高，他重新又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又坐了10年，大概10年，因为他总共做王做了40年。所以现在呢，应该是来到他最后的10年。但是不要忘记，等到他回到耶路撒冷，很明显的，你如果再去读圣经的话，就非常受感动了。你看见吗？他也碰到什么？也碰到这个米非波设。那么起头呢，你知道米非波设的仆人呢，就趁那个机会，当时大卫要逃走的时候， 就问那个大卫，米非波设的仆人呢，为什么你这个米非波设没有来啊？那么他当然他们就骗他说，你看米非波设高兴得很呢，因为现在终于呢借着亚沙龙可以把他父亲的王位和把他祖父的王位可以得回来了。那么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后来完全是因为米非波设的仆人要吞吃他的财产，结果呢等他回来的时候他遇见米非波设，然后这个米非波设也下去迎接王。他自从王去的日子直到王平平安安的回来，没有修脚，没有剃胡须，也没有洗衣服，他的心就好像寡妇的心一样。不要忘记啊，他常常和大卫一同吃饭，和大卫一同桌子，在一同桌子，但在这个桌子底下就是他的那双的瘸腿。可是虽然如此，米非波设能和王一同作息，所以等到王要漂流的时候，他愿意追随王到天涯海角，但他走不动了。就是因为当初逃难的时候啊，结果他的这个奶妈呀跑得太快了，就摔在地上，他就变瘸了。所以现在他来迎接大卫的时候，很清楚的，圣经明明给我们看见说，这个米非波设也来迎接他。所以等到我们再读下去，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再读下去了，我们很清楚的最后呢，我们看见最后神的手终于挪开了。所以我们可以说到了他60岁以后，很清楚的，你看见一面神管教他，他学会了，他也谦卑他自己，所以这个时候呢，神重新把他放在宝座上。那么不光如此，现在他说，神若喜悦我，要叫我再见到约柜，再见到神的居所。他果然见到约柜，见到神的居所。在这个时候呢，大概他写了诗篇第40篇，我们看一下诗篇40篇第40篇第一节，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他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脚步稳当。所以我们相信在那个时候，不止他回到耶路撒冷，而且一直缠在他身上的疾病神医治他。所以他说他从祸坑里面，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脚步稳当。他使我口唱新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并要依靠耶和华。那依靠耶和华不理会狂傲和偏向虚假之辈的人，这人变为有福。好了，我想下面我们不需要再读下去了，很清楚的，我们如果再读下去的话，那么这个诗篇呢，应该是大卫等到神的手挪开的时候，神再次叫他升高。那一面他又回到耶路撒冷，一面他又看到约柜和神的居所。那同时呢，大概他身上的疾病就脱落了。所以这就是圣经里所说的，应当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神要叫我们升高。所以这就是神在大卫身上的工作。好，我想我们现在好不好休息，只要15分钟，大家再回来，因为我们只剩下一点点的时间了。所以希望大家这次回来很快的回来，我们个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